请喝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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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朋友，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四十五页。好，四十五页。四十五页，我们顺着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来论说众生应当如何啊，才能从这个颠倒当中啊，体证这个圆觉啊。那这个讲来的这个四相之后啊，我们上次谈到的是第四十五页倒数第四行啊。好，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跟法相应，就用这个四相来抉择啊，就用四相来抉择。所以前面有谈到说，有我爱者亦爱涅槃啊，无我爱，无我爱根为涅槃相，有正我者亦正生死，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正生死名不解脱。好，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法里面也谈到一种很核心的观念啊。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个法的最根源处啊，不知道什么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那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会产生，就是说其实我本质并没有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是在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执着底下，另起生死涅槃的分别。所以对生死、对涅槃，在法上然后取一个能厌离生死、能求得涅槃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们当然，像我们也都可以讲说，我们要离四相啊，我们要了三心，我们要离四相。但什么叫三相？什么叫四相？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最后本质是什么？所以就会产生怎么样？产生就是说，我以为我已经在放下执着，没想到在这个放下执着里面竟然还不离开，没办法脱开了，离开了那个我相的本质。我们前面也讲说，虽然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自性值的不同面貌而已。这里面可以开出这个浅深次第，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依这部经典好像有浅深，其实本质就是那个我执，那个我。当然那我里面没有人我法我，好，人我法我就是那个自性值。好，那这个自性值里面会产生了很多重颠倒相，这个颠倒相在下一品里面还是会听到。也就是说，假如你不对这个见啊，对这个见不是很清楚，你就容易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水就好像这个水流啊，一直流，流到哪里？流到哪里稍微不流畅的地方就开始淤积。一旦淤积里呀，虽然是小淤积，像积点沙、积点沙、积点积点，滴到成片的时候，那就开始可以长草。以前我看到一个那个生态的一个影片啊，那个有一些蚂蚁很厉害，它蚂蚁怕水，对不对？那这种蚂蚁不怕，为什么？它们很团结，一群蚂蚁哦，组合成像一个竹筏，然后它是怎么拉的？手牵手还是怎么样？竟然路，它是一个沼泽，这个沼泽啊，有时候经常会淹水，可是这些蚂蚁不怕。水淹到怎么样？他们一群蚂蚁啊，大家纠结在一块啊，一片 像木板，河流怎么流它就怎么流，然后只要靠到边啊，一个爬上去好像在爬竹竿啊，用蚂蚁乘着一个一串这样，然后每个人就靠着这个蚂蚁的线这样啊，蚂蚁接蚂蚁，蚂蚁结成像一条线这样，其他蚂蚁就靠着这样噔噔噔噔全部爬上去，所以再怎么淹都不会淹死他们，他们就是一个会淹死，和他们一个互相连接起来，就成了一片。所以看起来在河流里面流好像有一片东西，不是，整片都是蚂蚁，厉害，他们就靠他们整片合起来竟然有浮力。好，只要一点点，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揪成在那一块。所以这里面就马上我们从这个道理可以知道说，这个基本观念的那种核心的正见啊，即使这很难建立，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轻易可能会在你的认知上一个错误的认知，或者你的见得不清净处啊，开始淤积，开始生根萌芽，甚至到最后也可能在哪里，在空上，在有上执着，在空上竟然也会淤积。也就是说在所证空上竟然还有所得，这一份有所得能证所证的这个能证所证的心，一旦有所取、就是说无智亦无德，它竟然是有智有德。那么前面的照见五蕴皆空吗？当然五蕴让我照见，我可以无所挂碍，我能离一切苦厄。但竟然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离一切苦厄，竟然还有一个有智有德，你看多维系啊！五蕴绑着我们，结果到最后竟然五蕴后面留个尾巴，很容易欺骗我们啊！怎么欺骗？用逆境，用染污法不会去，你还很警觉，因为你是一个非常道心坚固的，所以有所染污、我不会执着。但没想到就在你在照见五蕴的时候，竟然留个尾巴，以照见五蕴的这个作为掩盖你的五蕴执着，是不是？以修道这个迷幻的假象掩饰了你内心真正的挂碍，你看不到那一份执着在里头。这样不是很见很清楚，见很细腻很清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很容易在你所证悟所修的过程当中轻易就什么染着上去，就是这一点。他说这个基本上就算你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比起世间人亲近再亲近，我常讲的就算你亲近好了，不要讲菩萨了，就算你再怎么亲近，非想非非想天嘛，最高顶天了嘛，那又如何？你可以看尽三界众生，都鄙视所有三界众生，你们都不如我，我已经彻底清净到非想非非想，那又如何？轮回只要因缘成熟，可以从非想非想一下把你拉到地狱去。只要你有一丝执着，这个执着都可以让你过去世所种的第一因可以因此呈现出来，那又如何？是不是？所以这种见的知见的建立，所以我说《圆觉经》其实谈出了修这种究竟了义法的很多观察点，很多维系的地方，会很值得我们实施意念的啊，实施意念。你看他谈到这一点，他说：“你如果不知爱者啊，爱者真生死故啊，别证生死，名不解脱，爱涅槃。”业真生死呢？别证生死，讨厌轮回啊，也不解脱。嘿，那不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走这个路吗？你要不要解脱？要，我一定要解脱。真生死， 你因为厌离娑婆，要厌离不解脱。他怎么把经跑到这里了、啊？所以道学原来厌离娑婆，这是菩萨佛位的接引的一个善巧。等到真正了解的时候，这个厌离是怎么个厌离法？若上有法相对，其实都跟三界相应啊。所以别见生死，别证生死啊，名不解脱啊。哎，所以这个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在我们一般来讲，佛法为了接引这种烦恼众生啊，真的不得已要跟你讲生死涅槃的两端。但我们现在越学了解这个圆觉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那你会不会否定不了义？你会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但你不会否定不了义。为什么？有众生必须依不了义而受用。所以为了接引你，我们要讲生死涅槃，生死苦啊如何，我们是不是常年都这么讲？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道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不是上讲话就必须要两头不断的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一个纯粹修了义法的人，我们其实必须要完全纯正的依着般若究竟义修。这时候我们在看待苦空无常的态度，必须纯粹依般若的知见来解读苦空无常。会不会否定世间的苦空无常？不会。但会不会完全就世间表象执着有一个这样的苦空无常？不是。也就是说，如果就一个上上根性的修了义法的，他一路绝不接受其他法，一路都是用这样的思维来知解，啊，来看待这个事情，一路。但我们现在难，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讲了义，有时候也必须要讲什么世间无常啊，贪念无常啊，生无妄影也必须要讲。但实际上，如果以修了义，他有没有有一个可厌离的无常世间，要追求一个常的世界？没有，其实没有。所以你看，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前后一贯完全不动摇的依着般若正见，都很清楚的不求涅槃，不离生死。这跟凡夫里面不求涅槃不离生死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完全在法义的究竟了义上来谈的，我以不求涅槃不离生死方为究竟圆满实相。因为什么？生死即涅槃，他是站在这个立场的。但是不是很难？这要不是很有勇气，非常知见很稳的，他能在世间，即便我现在受苦，即便我现在受苦，我也不急着离这个苦。我们现在就啊、哦，一切空空空，碰到苦还是先酸看要给呢？好、哦，空不来啊，很苦啊。是我们会不会先舍离？也就是说，本来苦乐平等，但碰到苦的时候，还是先离苦吧。可能可见还是不平等嘛。但真修者就不是了，他就在苦当中知道自己烦恼。颠倒，因此有苦而苦。但虽然看似有苦而苦，但我道理上已经逐渐能领纳空义的时候，我不会吝舍苦取乐，而就苦住观苦不可得。难啊，这才是难，不容易。真的因缘是在这里。那所以说我说，假如道理讲圆满了，讲彻底的，再回头看我们现前的修学当中，我们也大概清楚我们的教学跟我们的听闻是不是有杂？有杂。那为什么要杂？因为我们挥那种直下能纯然修正大圣正法的这种空观正见的人少，所以必须怎么样？必须透过种种资粮，既显究竟义，但也必须经常用不了义处 疗愈法来滋润你，来建立那个疗愈的那个治疗，必须如此，是不是？好，我们看啊，云何当知法不解脱？怎么知道法不解脱呢？啊，善男子，彼末世众生习菩提者，以己啊，以己为正为自清净，犹未能正我相根本啊。你看啊，在怎么样来知道我们法不解脱？啊，怎么样来知道我们的法不解脱？他说，善男子，啊。因为这必须要说我们的法解不解脱，这个就是这个也是我经常在不管是谈其他课里面，我们经常会举很多例子，包括我们现实情境的抉择，以便帮助我们印证我们解不解脱，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怎么样啊，而是你必须要在你这个观念的运作当中，以你临时面临事情的当中，面临境界的时候，能去审查你的起心动念。你不能做事都不面对事，凭空想象自己解脱。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经典里面，要行境界，无做事就是不退智。不退是这个波折字必须要行于境界，从你境界当中，我如何不动不摇，不起不坐，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的无坐是不退是。可是在哪里你测的？境界上测的，在境界上测的。好，你看他就说为怎么样当知，你看，所以说这个都是引申的很多，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原理啊，其实有点像武功秘籍这样，跟你讲的原理，你就应该顺此原则啊，以此类推，在很多地方我们拿来检证自我的到底我们的功夫有没有啊。他说末世众生啊，习菩提的，追求菩提的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刚好之前谈到那个菩提之两论也会谈到，菩提是什么？般若，般若是啥？菩提是、啊、一切自治，那个就这个。所以菩提不是简单的，它是求觉。啊、哦，这个觉啊，以即为正为自清净，正一点点，然后就以为清净。就像我们这条路里面，竟然以稍微的对比的清净，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污垢相，然后借着污垢相，以污垢相已经显我们的清净，那以这个清净认为真清净，靠什么？靠其他的污垢显出来，其实有没有对比？有，那个是不是真清净？没有，还我就讲说，你要清净，还真的必须留着污垢，没有污垢。怎么写你清净？所以你怎么会清净？你的清净是对比出来的清净，就好像你的伟大是由别人笨而来的，那个你的大是别人小来的，所以为了永远显你的大，你永远都不能丢开小的，因为你一丢开小的，你大就大不来。看起来好像你的伟大，你的大是真的单独的大，没想到你这个大竟然是因为有小的存在才大，所以你这个大有没有真大？没有，是看起来好像有所哦，哎，这个小嘛，所以你是独立的大。可是问题，你想一想，这个大，如果我把小的东西拿掉，那我会不会跟人家说大？不会啊，你大，你如果。就继续讲大，也是因为你就你留下来的小的印象，疑说它大，有没有真大本质的大？没有。所以你这个是相依性的，你这个微小的清净，那叫真正清净啊！好，犹未能证，未能尽我相根本，因为啊，有取故啊。若复有人啊、哦，这都就是那，若复有人赞叹彼法，极生欢喜。会不会欢喜？一欢喜，光一欢喜就可以找出你多少毛病，你知道？一欢喜，有我有法有所得， 你这个欢喜，你会人家赞叹，你会得欢喜。你如果像现在我来讲，我赞叹你，你要能生欢喜，要有多条件，你才会生出欢喜，你知道吗？第一个有我相、人相，还有法相呢，而且还必须要证明有他的赞叹法，时有人赞叹，时有我接纳，而且还必须要此赞叹符合我证。你内有法，外有法，一切众法，还有我一切众生相合合才生欢喜的呢。啊，像我们要讲说，哎呀，你是某某如来，呵呵，哎，我知道你赞叹，不过你是不是你给我？我没那个东西，你说我是如来，有三十二相，你是说三十二的丑陋相，还是三十二的清净相？啊，明明我不是，你跟我讲我三十二相，不行。所以我必须里面有我所自我肯定的法。所以你看，当我要生欢喜的时候，其实你肯定多少法，你执着多少法，才会生欢喜。所以不要说你一旦有人赞叹彼，哎，赞叹彼法即生欢喜，这就是一个简则住法，般若要心境界啊。一旦境界就是人家赞叹法来的时候，你受不受用？老实讲，很多人不知道。你有时候你也要回答，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到底是真谦虚还是假谦虚，我不知道。我就前面讲说，我们做人要谦虚，这个谦虚其实不大谦虚哦。谦虚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不错了，但不要太狂妄。那你都已经肯定你不错了，你还谦虚？你的谦虚是嘴巴讲的，真谦虚就是、我真的不行啊，我不用谦虚啊，我本来就不行啊，我有什么好谦虚的？我本来就不行，我有什么好谦虚的？但不是啊，我不错，然后我谦虚，这哪叫谦虚啊？你内心真正的内心是直的，表现出来是谦虚。在世间反而人际关系是不错，在内心的烦恼上你也没改变，所以你看有的人很谦虚，其实很刚强难调的啊。也就是说有的人啊讲话你也要啊也要啊，这样我都没要，你以为哪个谦虚啊？有时候我明眼那个讲话也要不可能觉得也要去讲啊，他值不因为他说他会，但你看我们如果讲实际来讲，一个人说这个你会不会做？会啊。你会不会做？我一点都不会、可是那一个人内心里面其实是小 case， 但我做人要谦虚一点、他其实是内心很肯定自我。那一个人我会啊，会什么？就这样会这个而已 啊你只会这个就这个、有没有其他？其他不会。这个很难谦虚耶，只是他描述错了。他不知道事情很大、他以为会、他到最后他说你不是说会、你不就是你会不会煮菜？会 啊你怎么煮那么吃难吃？煮会煮，我又没说好吃。我从来没有说我会煮得很好吃，我说我会煮就是煮一煮，我平常自己也都这样吃，我也没觉得不好吃你们觉得要很好吃，你要讲清楚，我就说我不会，可是你没有问清楚，所以我说我会煮出来你们很难吃，你有没有说好不好吃？你说会不会煮？我说会这种人直直的，他没有执着，因为他的认知跟你不大一样而已所以不要看表面呢，是不要看表面。所以当我们在呈现一个，当我们在面对一个顺境的时候，深爱周心，其实这点点滴滴就告诉你，你可能是这样，进一来你起执着，马上一个回转心，马上说不敢有，对，这是有在修的人就是说我人家一赞叹，我生欢喜，一生欢喜，马上内心就因为经常在修嘛，就说我已经掉进去了不过这是后知后觉后知后觉比不知不觉好。但问题是你只是用一个理 智上，理智上来告诉自己我不该执着，因为道理你懂，你道理懂，知道不该落，但实际内心里面，也就是说道理是在上层，但根源的烦恼基本上还是肯定的，懂吗？道理上不应该落入自我肯定，这是道理，你的理智面，但深层活在你的细胞骨髓里面的却是肯定的。所以这时候会得你经常理智现前，你要是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那个烦恼就不抬头，那个活在骨髓里面的会跑出来。在你碰到很多的这种境的时候，理性如果稍微弱了，那个根源烦恼会趁机而起，也就是说你没有彻底断你的生死根。我们现在举这些例子，其实在修道人来必须要很敏锐，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或者说你看多少人就塞在这里嘛，逆境还会用功，顺境完了事了，顺境的。所以你看我要是魔，我不是讲说魔很可爱的，魔不会让你那么可怕的，有时候该不可怕他会可怕了。其实我要害一个人还不简单，让他中乐透他就完了，有没有可能？除非，当然有些人不会了，像我们不是有一个老师吗，中乐透全部捐出去，这种人才是大心量的人。但一般人来讲，有时候当有的时候其实会产生众多妄想，即便你把这些东西，我举个例啊，本来你已经对身世对，因为你一路上生活贫困也就是你的命也不是很好的人一生坎坷，走到最后终于有个地方落脚，准备好念佛求生净土，因为这世界太不可爱了，所以念得到最后竟然有感应中乐透，几世人谁看今晚都要喝温，然后他讲说好，那我现在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乐透这个奇异好来利益众生，那他就做很多善法，请问这是好还是不好？假如他是发菩提心还可以，假如他因为有钱而发这世间善心，我宁愿他不要做，对，世间善心你再做，你再多也不会多过比尔盖茨的。但当初你在贫困的时候，你一心求生净土啊，这个倒赢过他了。结果呢，因为顺境把你的道心去掉。我们会讲说，哎呀，有修好因有报比哦，无报比哦，趁倒霉的时候开始了。你不知道，你没有一个证件，你无法去衡量这些嘛。是以我们如果站在正见，我们不会去赞叹这个东西啊。我们当然没有一定他说中乐透不好，问题是他用什么心情，这个境这个顺境是染污他的道心呢，还是增上他的道心，不一定。但如果染污了，我不认为他是好啊。他如果这一生就这样求困到底，也许就往生了，偏偏他顺境来。所以你说，我说魔很聪明的，魔他没有一定方法，他就以哪个能障碍你的道业为主啊，他管你。他说魔哪有那么照顾我的，魔当然可以照顾你啊，如果你要解脱的，我把它弄成世间福报，我就照顾你了，我不一定要用逆境啊，我只要你本来可以解脱弄成世间善法就好了，你本来可以行菩萨道把你变成声闻，我就已经障碍你了，是不是？所以在经典里面有魔经常这样，哎呀，不要度那么多众生啊，世间苦啊，赶快吧，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会把声闻人当魔啊，因为他把菩提心给折杀掉了，是不是这个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若乎有人赞叹彼法即生欢喜，便欲嫉妒啊，是吧？欲嫉妒就是。哎呀，难得啊，有你啊，我们终于得到明灯啊，好，既然你这么看重我，我永远不舍掉你，我一定要度你，这不就完了，
身见属心
啊，那我们同一伙的，好，我们同一帮派的，你只要认我这个帮派老大，我永远照顾你这些小弟，那不是跟这个一样，是不是很像啊？看是在度化众生，那其实跟到帮派老大还不是一样，是不是？人家那帮派老大都是有情有义的呢，比我们这些有时候做生意的还有情有义啊，对吧？你做好做坏都没关系，只要你服我老大，我一切挺你到底，这不就帮派老大吗？对吧？是，那看似好像很亲近慈悲，没有，顺你顺我则生，逆我则死，这哪叫慈悲啊？啊，所以这个维系住啊，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久而久之容易啊分钟别白，这不就这个？这不就是啊？你是你，我是我，这种分钟别白。其实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啊，你能不能去掉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不要再讲很多理由，明明是烦恼，你不要讲好多理由来装饰它，是，至少修道人要很清楚啊，我烦恼未断，我正在起烦恼，哎，你至少还清楚了，啊，这一点对不对？若复诽谤彼所得者，便生嗔恨。如果人家回报说你那个是假的，变身成了，则知我相坚固之子，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菩萨，你看啊，我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好菩萨，有时候是不是去种地啊？会啊，要是我现在也都慢慢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你本来修得很好，我就给你扰乱一下，哦，你就做起来很轻，你就会讲说灵动前香水啊，不老道人心，那么的嘿嘿嘿，不要紧，我连擦擦我的酸啊，结果你就能经验，我度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个人不服我？然后想想，哎，突然送到阎结经，哎，变身嗔恨，则知我相坚固之子，原来我还是没放下。这时候你就知道说啊，灵动千江水，不老道人心，因为他并没有老到道人心，他老到的是众生心。他没有老，他没有罪过，他老到的是众生人心，他没有老到道人心。你那个不是道人心，我公告你有金贼，其实起嗔。当然这个也不是说让我们随意，因为有的初发心菩萨还要见识滋润，我的经常讲就是大菩萨要考验小菩萨的是在关键处了，不会说本来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竟然扰乱你，当然我当然没放下，没放下你又扰乱了我连继续修行的机会都没有，真正是老，这也叫做老道人心哦。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菩萨在扰你的心，其实是让你看到你的病相，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你不看不到你的问题啊。所以菩萨是不是有时候必须要应激的怎么样，适当的刺激你，你突然发觉啊，我这般烦恼，我以为我已经解脱了，竟然在此事上纠缠不已，惭愧惭愧。你看那个智者大师不是这样吗？当然智者大师是因为很多人跟他学法，后来都没有啊，没有人得法啊。他刚开始教的时候，很多人40个人40人得法啊，都能误入，后来人越多越来越少人误入啊。他说这样会妨碍他自己，不能利益众生，也妨碍我自己，那就把全部都删掉。他也能知道啊，在这样越来名闻利养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发觉是障碍啊，是。他当然这没有讲说他起烦恼，但我相信一个菩萨行者，他会知道说，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干扰我真正的正念，不是那个我怕做事，不是那个怕做事，而是说我好像会起心动念了，好， 这就像我们过去我们梅花姐就像这条路再修多多少少好像可以做点事，但实际上呢啊，过大于过功了呢。功好像可以利益外面，可是过呢见身难着，这时候当舍之舍。哎，好，你看啊，潜伏仗势，游戏诸根，尘不间断啊，这样的一个执着，这样的烦恼，经常潜伏在你的根源事里面啊，也就是深层的仗势里面游戏诸根，跑来跑去，在诸根里面透露出来。怎么透露？眼见色我就带进去，耳闻声我就插进去。你任何一个处，只要你六根对六尘，一六根直六根直六尘，这时候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带进去，它叫游戏诸根，尘不间断。你还以为你修得好，这就是我常讲的，你就延误就医，到最后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净局。好，善男子，若知我空，无回我者，由我说法，我未断故。啊，你看，就是若知我空，知我空，无回我者，没有毁掉我，也就是那个我还存着。啊，由我说法，我未断过啊，我未断过那个我。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认识如，这是我认为说正见为先的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一下能断烦恼，这种讲这种东西是装给人家看的，但你可以知道路。就是说我知道我正起烦恼，乃至我起什么样的烦恼，我渐渐能分析得了。我不是要摆一个我都不起烦恼的相装给人家看啊，因为也许上根上上根性的可以，但至少有一点是什么，你很清楚，也就是后来修行人的坦荡性啊，坦荡性。我不讲说你在佛前啊，你装也没用啊，我把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在佛前你只有坦荡而言，你怎么装也没用。如果你真了解佛的话，你根本装也没用，因为你有哪些功夫他不是很清楚吗？所以修行人他只是我到什么程度我很清楚，所以我不用去掩饰。但我现在最重要的功夫是什么？认识自我，认识那个内心起伏不安的分别心是哪一个。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就这个比修道不除我相，是不能入清净觉啊。那这个就有这个我，乃至有说我有我说法，这时候我未断故。好，那乃至众生寿命亦复如是啊，也都是由如是而得的啊。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呢、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就像我们前面在谈菩提之两论里面谈一样，你必须要什么？和合不思持戒，你必须在不思持戒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试着怎么样来观那个我不可得，众生我人相不可得。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吗？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当然这里没有谈，不过我们也顺便可以在这里谈，就是佛法讲实相讲般若，并不是要扭曲真相，是要实践呈现真相。当我在布施，我在持戒，我在忍辱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没有我在里面。如果虽有我在布施，但实际上我不可得，乃至虽有众生在接纳我的布施，但其实众生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好，我就回归到现实，有我布施给众生，其实三轮提供不是我故意观空，为什么？本空，是我遍寻我不可得，我遍寻众生不可得，我遍寻此法不可得，乃是以后所感种种果报也不可得，所以我 能观，有这样的如幻如化的我在度化众生，在布施，但实际上遍观一切法，实不可得。这叫做三轮体空施，有没有施？造施，但三轮体空，就是以真正的实相相应于你现在所作为的、所做的一切事情。也不能说因为我为了要布施持戒而忽略了事实真相，所以它不是一个扭曲的修行，而是一个不管你修任何行，总不能离开真相，就是实相的意思。当有处有，当无处无，有幻化处说幻化，说本自性有，有者无，无自性，他都是这样谈的。所以一路修行都是真真实实，从不起妄疑，是不是？你不能说你做好事就可以起妄疑，你不能平常修空，然后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布施？有啊，我那么难得呢，哎，我布施很多东西，怎么可以说我没有布施？那你不是讲空？空待会再说啦，这个有先肯定啦，不然我干嘛要布施？这不知道又跑开来，又离得那么远去了？不是的，哎，就是说你必须要在现前一切境里面立念这一本心。你看呢？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假如你有这样的心，就是在一天当中你稍微起个一两个心，起这种观察，我告诉你，这世间还真不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万你试看看，你看周边所绕过的一切众生啊，修行人几个人在现前生活当中偶尔起个念头观三轮体空，很少很少。嘿，这就是现实。我所以说佛法帅，行不行，帅不帅，就从这里看的，又不是看你庙盖多少，看这个法行不行的问题。是好，这样讲的。善男子，末世众生说病为法，是故名为可怜悯者。我觉得这个圆觉经其实我讲的包括后头每品每品都非常有意思，其实对我们的修道真的是处处啊，时时都给你一针见血的点出来啊。末世众生说病为法，就说法都在传染病，对啊，你看还有医法都在讲完都被你传染了，都得病，为什么说病为法？为什么自己尚且不清楚，说法当中带了众多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当然有时候不得已啊，为什么会利益众生？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得已就是说，你今天讲方便不了一法，也都是因为如实观察缘起，而不是落入这种自他相对的实质的执着里面去讲方便，而这个方便虽讲方便，其实是当究竟在做的。不是，我们好像是在方便的时候，这个方便每一个方便嘛，比如说我见这个众生有这样的烦恼相，此烦恼相此根性此颠倒，是因为他起颠倒，有没有实质烦恼？没有。那我说这个方便法有没有真实质方便？没有。这个方便法跟那个究竟法有没有本质差异？没有。因为我们重视的真正的本质不是那个理论的本质，我如果在方便法处能观方便所含意识自性本空，应众生生如是法而已，所以方便法处处处究竟，有没有听懂？就在我行方便的时候，看似有讲，把我的语言，我们世间不是有讲了义不了义吗？好，那我现在讲不了义，讲完讲了义，好，那我一直讲到最后，我发觉真正的了义是什么？缘已道断，心性寿命嘛。但是在还没达到真正的了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相对的了义？对不对？这个了，这个不了义，这个了义，我们是不是还有讲了不了义？有。乃至我们来讲说，我们在讲圣义地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是就是世俗地？是的，我们现在嘴巴讲的都是透过语言， 我虽讲圣义谛，透露出来的是不是用世俗谛的方法出来，叫正世俗嘛？对，那真正的圣义谛是什么？心行处灭啊，心行处灭。所以我们如果了解真正的心行处灭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一切不了义处显了义，对不对？观世音菩萨不是这样吗？此人以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法。难道观世音菩萨现成罗刹身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堕到罗刹道？不是啊，即便他现到罗刹身，他还是观世音菩萨。他的方便有没有离开他的了义？没有啊。娑婆世界的污秽有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净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方便，方便我们会行一切方便，为什么？如是幻化的众生，如是幻化的烦恼，我们应该相对应于它。但本质知道这些幻化的因缘本质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能不能行方便？可以啊。但问题是你自己如果连这个道理尚且不懂，然后在这个说法当中想就近讲了义，讲方便讲不了义，其实都还成颠倒啊。为什么？这中间并不如实相应于法，那不是病吗？哪叫法？法是除病啊。你现在是增长我执，我增长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啊，这叫可怜悯者。我觉得这句话讲个可怜悯啊很有意思。什么叫可怜悯？如果以我现在来讲，就是说他也不懈怠啊，他也很有道心啊，但问题是认假作真啊，不是很可怜。我就讲说一路上一生精勤修学竟然一路颠倒，这不是很可怜吗？啊，我往去乞头玩也不用玩到修也没修到，够可怜的，就是这样啊。好，当然这不是 啊既然这样规矩去洗头啊，他别撩一半，这个当然这更可怜啊，这就更可怜了啊。好，虽勤精进真义诸病，你看真的有意思啊，我觉得到底懂不懂啊，我没弄清楚啊。结果你看虽勤精进真义诸病，你要不要减少病也好啊，至少不要增长病，那也还不问题。不是你精进增长病呢，哎，好像吃错药一样，钱也花了，药都吃了，然后该进食的进食，该怎么样都守住，竟然病不但没减少还增加，你不可怜可怜了。为什么增益诸病？你知道为什么增益诸病？因为所有的染净差别心都在增长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修禅定修得非常好，会自以为说，不错，我现在功夫比别人强，我的功夫比别人，你看，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一概都有，有何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当然慢慢也讲说，哎呀，阿弥陀佛。当你在彰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阿弥陀佛，哎呀，总是还见不到彻底，是留个尾巴，而这个尾巴竟然在滋长你的烦恼，是不是？那这真的是可悯啊！就正义诸病，所以正义诸病，因为顺其习性嘛。你现在的精进的内涵，那种我所的精进相，其实在增益你的我的习气啊，习气，对不对？你根本没断呢、好，所以到最后就是业刚开始修是为了让你增长福报，本来修是要你去除烦恼，结果在修的过程当中正增加自我肯定啊，就是这样啊。是故不能入侵进觉。善男子，末世众生不了事相，以如来啊，以如来解及所行处为自修行，终不成就啊。就是说， 以如来解，就是不了事相，以如来解其所行处为自修行啊，就是以自己啊，这样的一种要以如来解如来的知见，还有所行处来自修行，终不成就。为什么？啊，你就学皮又没有学到骨，啊，对啊，如来这么说啊，我就这么修啊，解错了。葫芦来这么修，我也这么修啊。问题是，最核心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你怎么成就？所以这一点不就在彰显说，不是表面依着文字的修，依着文字的这样的道理。假如所有修行不能透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断处的话，终不成就。是，哎，就是这个道理。或有众生未得未得啊，未证未证，见圣境者心生嫉妒啊，留彼众生未断我爱，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啊。啊，就是你看啊，有众生未证啊，未得以为得，未证以为证啊，那看到别人有更殊胜功德，心生嫉妒，为什么？这是个比较，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对一个比你好的，然后又用自己以得法跟人家比那个别人得法，那就在这里比较，所以他就会产生嫉妒。这个嫉妒心会产生在很多的地方，因为就依菩萨法来讲，假如我们不单不谈其他的，光以菩萨利益众生来讲，要有众生比你好，你只会高兴。所以我不是讲说世间只有两个人不会嫉妒你，你的父母跟你的师长。父母是什么？因为他就把你当做他的嘛，师长本来就是要教育你嘛，啊，本来就是要让你成才。所以以世间有一句话，就是你的父母跟你的师长不会嫉妒你，那其他大概都有可能会嫉妒你，因为那两个哈，基本上是希望你成就的。但其实也未必然啦，啊，未必然。不过一般父母比较不会嫉妒小孩子就是的，啊，除非自己很颠倒，啊，那师长会不会嫉妒？那就看什么样的师长，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小学生写作文啊，写一写，有时候不小心那个作文一，要他写故事，他竟然把老师当作比喻，比喻说见到老师像什么？如果我体型，因为。他例如要描述一个很可怕的，他竟然用老师做比喻，是其实照理讲应该说比喻的非常好，用词遣词非常流畅，可是现在我不管你用词流畅不流畅，你可不能讲我啊。他重点在乎我不我，而不在乎说这个小孩子，因为你叫他写作文又不在讲，对不对？好，照理讲应该讲说假上非常好，不过你可以不用讲我。可是现在把他打钉，为什么？虽然文字非常好，不过你骂到我，现在重点是骂我而不是文字好不好，因为本来是要让他练习作文，现在关系到人格问题、人品问题，变成混在一块。所以这个嫉妒啊，心生嫉妒啊，有彼众生未断我爱，所以因此也不能入清净觉。所以这个不能入清净觉从哪里来？因此我们在这个入清净觉的过程，也入相识觉，然后入见解来，都是从哪里来？从对观察这一份自信执着而开始，一分一分向上进入。所以有时候你看啊，有人你不断努力的向外的去修，为什么不从内心彻底的放下？那没关系，对不对？我挥着到外参什么学，让我跑了老半天，你为什么不就现在忍下来？你为什么不是就现在在面对镜的时候，就把你所知的道理把它用进来？啊，这不就是修行？你还要东跑西跑，你跑去哪里啊？跑到最后还不回头，怕破我，要断我执？为什么不急着掌握一个方法就直接在镜里面作用？为什么你还在找什么？找到最后，为了找到别人帮你助念这样而已。
事情还没有，对，还能怎么样？反正到最后你也反正自己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往生嘛，还是到最后还是靠人家助念。好，善男子，末世众生希望成道，无令求物，虽亦多闻，增长我见。哎呦，反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看着就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处处都点到了我们一般现在修学的。好，我们是不是有这样过失？很可能有，但问题就是说，有的人我们知就已经不错，怕是一路都不知，一路都不知，一路都还以为在不断的修学努力，到最后其实就是茫然争议诸病。你看，希望求道，本来这个希望求道是正确的，但这个基本动机竟然说展现出来去混杂的那一份，就是虽求道却不顺道，懂吗？求道应该依道啊，求道应该知道这个道而顺着道啊，现在变成了求道是你的幌子，但从来不想依道依教奉行，是不是？那这样就没用嘛，你变成说我要精进求道，你从来也不想顺着放下自我，你求什么道？你的嘴巴讲又没在做，咬紧牙根吞下来，这不就修了吗？要不然你要去哪里修？是不是？眼前这个就是你的修法，或者你要求道求道，那无令求物啊，没有让他知道问题核心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那一个世间的错误，对自己生命的错误执着，这才是你本质。你应该在这里淬炼啊，唯意多闻，求道道道道道来道去，书是很多啊 ，MP3 也很多，但不会解脱啊，因为他就算你临终把它烧了也一样啊。因为它起不了作用，它不没有入在你心里嘛，啊，它没有真正，因为那个障碍性从你内心生，那个解脱性应该也要从你内心生，解脱性既不从内心生，障碍性如何从内心出？不可能啊！增长我见，为什么？透过不断的吸收，更增加我懂，你懂吗？我懂得诸法皆空，你懂吗？我不懂，我懂哦，啊，空不空？诸法皆空啊，那你有没有？对，我有。你说你懂诸法皆空，可是你接触都是我，那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还不都是轮回的？所以为什么过去大德他不是用这样来衡量一个人，不像我们现在的那种读书经常是拿成绩来论说学成绩好不好，不会啊，这不是很颠倒吗？也就是说你的成绩好，你的书你的作业写得很好，但我看的是你有没有去除我相的啊。如果你没有去除我相，你学那么多增长我见，你可以学很多表达出来，因为世间教学本来就必须要有不得已的一种审查方式，但不要到最后大家不知不觉的都用这种表象的审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也失去了这个方向，我们就会想说啊，像有假如现在有一个正在自修时间啊，那一个很用功，一直背背背，有一个人突然看到有外面有紧急事情，赶快去用，赶快去帮忙啊。那你说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当然读书也很重要，可是读书不就是为了修行吗？我现在不是拿来用了吗？结果你反而重视了那个表象的用功，而忘了一个具体的实践，所以你会产生一个我对一个具体实践的人，他不会赞叹，而是要符合我给你的那份要求，就是那个形象。那久而久之，大家当然往这边走，而不会往那边走，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后来我妈妈就，我们如何从心地上去看他，也就是说你即便在世间法里面是智慧上好，但我看到你的是一个刚强难了，我觉得这不是法器。我可以看到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是一个极为柔软的用功者，我会赞叹这个，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取向完全是也依着经教在走啊，才不会产生就是说我们即便在世间里面在引导，我们自己都隐藏的以世间法，那你怎么去引导一个正见，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唯意多闻，增长我见，但当精勤降伏烦恼啊，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断令断，贪嗔爱慢残取，嫉妒对境不生，还是对境不生啊，这个功夫就在这里，是不是？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把烦恼都背起来了，烦恼背起来也没有断了烦恼啊，你不如说我现在很清楚了，我很清楚我现在在苦恼，但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把它断掉，嗯，好，对不对？你要讲说我现在做得非常如你要求，那你不要，你能骗我不能骗多久我们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我就讲讲，因为淡味道的人能尝出浓味道的，就是你自己如果本身味道也很重的人呢、啊，你就吃尝不出别人的那个淡的味道，你自己也重味道。可是如果你是很淡味道的，马上就知道，哇、哦，你贪心这么重，你怎么知道？我都布施的呢，你用布施换贪呢？你怎么知道？看你那个样子绑得紧紧的就知道。好，当然我们也未必能得这种那么伟大的智慧啊，但实际上是可以的，有希望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因为那种习性它会透露一份，就是说我们与其在那边说即便你做得非常好，但不如从实际上心地去彻底的转换。你看，有人起当精勤降伏烦恼，你不要光精勤去增益诸病，你应该是精勤降伏烦恼，起大勇猛。我这句话其实我现在都非常受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前修行再不是一个笼统的啊，我就照着早晚课啊，早晚课是早晚课，早晚课是精进处当然是，但我要把早晚课变成一个实质意义的，我不用去回避它，因为这是有个功课，这个早晚课里面有它的意义，那我现在在诵经里面有它的意义，我每件事情都在增长我某一个意义，我都很清楚。我今天念到48，这是普贤十大愿的时候，我就以真实心来念那个普贤十大愿，因为我知道它的意义。对，我现在有很多烦恼，我现在烦恼在哪里？我平常更加积极的说，未得令得，未断令断，这就是精进。我有哪些烦恼，我会从忍耐把它断掉。我应该记住哪些善法功德还没有，我最近一定要把它做好。对，我禅定还不行，我在这一半年一年里面，我必须要让我自己的禅定力量能提升多少。对，好，我容易在哪些起烦恼，我务必要在这里好好对治，让这个烦恼减轻，未断令断。然后我贪嗔痴爱慢残取，嫉妒对境不生啊，这就是一个我讲的意思，就是很实际上的一个很清楚自己的烦恼，然后开始对境不生，而且对境不生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对境不生，还要配合怎么样？配合我们的那个究竟缘觉，我在忍耐，我在忍耐，这嘎嘎点一点钟到位啊，我还没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对比心。讲一条安尼顶啊，顶个只，哇，真贵啊，必须不贵。为什么？他从苦跳到乐，只不过是河流的左右边而已。从这边跳到那边，结果再怎么样，那都没有跑掉哪里。啊，就从这样的烦恼跳到另外一个烦恼，也不是河流的左右边，就是没有多大改变。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降伏对一切法的执着。 我们现在当然讲说这个道理不是很容易懂，但既然我们谈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能太过委屈它，也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疗愈就是疗愈啊，既然有因缘，就算我们现在是不疗愈的根性，那讲到疗愈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也可以用一种善巧来讲，终究还是要谈一个道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修的时候，不但在眼前断掉贪嗔痴的时候，要断贪嗔痴，也同时必须要断真的贪嗔痴。表象的贪嗔痴该断，还有那个更内涵的那个贪，贪什么？贪我，对不对？我们眼前有嗔要断，但断完了之后，哦，我最近我也觉得我脾气还不错，就其实又掉到另外一边去，是，也就是说。既然谈到真实的道理，你就必须要始终意念的这个真实的道理，这个真实道理的应用，你应该一分一分去学习它。好，彼我恩爱，一切寂灭。佛说世人见智成就，求善之事，不堕邪见。对，啊，说这种人啊，我彼我恩爱一切，就是彼我的不是光人啊，一切经里面那个恩爱心，那种错误染着心啊，慢慢能舍离啊。佛说世人见智成就啊，因为这个恩爱是什么？因为这个恩爱基本上都不离开你对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顺着圆觉经所说，这样的境难道不就是你的颠倒所成？那有一个能恩爱彼此恩爱的相，这个相基本上实质上并没有，所以离恩爱相才是入寂灭。佛说世人见智成就啊，求善知识不堕邪见啊。这个善知识你要知道善知识在哪里。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我们要去参学，在哪里？你有没有标准？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去求善知识？他讲错你也不知道，是？你起码要有一个法的根源，起码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他叫善知识啊。那即使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很多吗？啊，有一个他是博士，他在佛教的办的一个研究所教书，但他说没有轮回，没有六道，那是骗人。哦，我不知道这个学员这个为什么还请他去讲这个我们应该张居士就可以去教了，那何必去读个博士，对不对？我还宁愿请我们张居士去啊，就算不会讲，煮几道菜给他们吃，波折味重重，对吧？是吧？弄成到最后你怎么上上下下都不清楚什么叫正见，连这个的根本的都不清楚，那这太离谱了啊！好，不堕邪见，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所以说你看到什么叫善知识，什么叫邪见，也都必须要站在很根源的法上，或者的话，你可以讲出以为是正见的邪见，也就是说，你可以断。表层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却不能断根源的，不要讲断，连认识根源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认识不了，你怎么可以真正见你真见？不可能，是这样啊。若以所求别生真爱，则不能入清净觉爱，这是一个原则啊。对你所求的一切法。令生真爱，那真爱心如果我们再细分，其实不就是一种分别能所吗？因为你要正要爱，一定会你，我是我希望大家在这样文法过程当中，应该要学会的一些抉择能力。你说啊，我要离开真爱，你不是光离开一个单纯的真爱，你要让真爱从何生，当从哪里灭？所以当我们要起一个正爱的时候，这个正爱从哪里来？你看要有多少因缘才能正能爱啊？对，所以这都是众缘而才让你正恨，才让你爱， 而正本身有没有实质法？没有，是众缘生。爱有没有实质法？没有，众缘生。所以正爱本身是颠倒法，所以你不是另外把正爱拿掉的离正爱，而是观正爱其实是颠倒，这才叫离正爱。你如果还要他，我要恨，我不要恨，我不要恨，我不要恨啊！那个人可不可恨？是很可恨，但我告诉我不要恨他，哎，很恨啊，对不对？还是很恨。基本上其实已经确认这个法，然后他说不要恨，你只是在勉强压抑啊，你不是从内心去疏通的。所以有时候修学佛修到最后会有压啊，我们讲压抑过多，忧郁症。为什么？都佛经告诉我这样啊，啊，我就一直压着，可是我内心不心开意解啊，我一套鬼没套啊，我眼看心拢真紧皱啊，对，他就一直压，一直压，就是因为没有善知识给他引导，烦恼不是这样压来的。在过程当中，比如说我经常我就很讨厌那个，军中讲一句话啊，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对不对？我告诉你，没有那个不合理的，每一样都合理。比如说我今天要接受一个不合理的训练，一定有更高层的合理。好，比如我们讲到，我宁愿接受众多非人性的磨练，是因为我要尽忠报国，因为一定有个理在上面。没有理的话，哎，为什么你要虐待我？至少还有个理，就是说啊，不得已的，反正来到这里一定要当兵啊，至少有这个理吧。不然我早溜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当兵让你虐待我？对不对？所以军中经常明明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我今天即便要磨练你，也都合理。为什么？我怎么做？我做不来啊！我说在面对战争生死关键当中，你就跟敌人讲这些话，当然不可能了。所以我会给你一个道理，以便你接受这个磨练。其实，在修行里面也是这样，我会给你一个真正佛法的道理，以便你在人世间修行忍辱的时候，你能消化得了。我的忍辱不是一种哇无头绪的强压。比如说，我跟你讲说，真正的众生苦来自于我执。我之所以要忍辱，不是忍那个世间相对的，而是我如何把我的我执忍掉。所以世间的苦乐，一切的对待，其实是由我颠倒所成。为了自己早离开苦海，我必须行以忍辱法，有道理的。所以所有的逆境我都吞得下来，因为我知道原理。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原理，你那叫我忍，忍到何时才了啊？人到最后就出问题了。所以没有一个适当的开解，你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人如果他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就不要施加。如果他的业报那是他的事，我们最怕的是他本来很健康，但他的认知还没到那里，但是旁边人施予他不当的教育压抑他，完了出问题。我怕的是这个，因为不同的众在施以他的教育里面会应激的，会应激的。你不能让众生在学法当中扣着一个大帽子，但你不知如何是从，弄得自己是非颠倒了，标准不见了。你必须要先让他建立一些起码的标准，到最后当他能力能消化的时候，再把那个当初方便施施的标准再把它打。这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意志住？有，他有善法意志，那他就不会凌乱掉。你这样乱弄弄弄的，那么讲的理由很多，有的根本就是自己在虐待别人了。好，那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这里面点滴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道理的。好，所以啊，若以所求别生正爱啊，则不能入清净觉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这个其实我看我这里面圆觉经里面有很多话，只要你懂以后把它记下，一句也够用。比如说若以所求 别生正爱，则不能入清净觉海。你这句话守住，这个就可以让你消灾免难，一路吉祥。这个为什么不落入两对当中？我能看到一切憎恨心、爱心、正爱，正爱里面又分出前一切处，凡有所可意不可意尽的分别，皆当舍离。就像我们讲说啊，跟你不取相，不取随心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使世尊意欲从先时意而说其言，今夜如当知，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我爱，无始妄流转啊，都是从这里来啊。未除四种相，不得成菩提。你看呢，因为它的根源啊，所以我在其他的课里面啊，我们之前也谈到那个我要弄清楚，你不要把那个我又弄错了，那好像又讲我要去我相，把我抓出来砍掉了，去掉我知道，那本来就无我，那你又非得找个我来砍，那不是更颠倒吗？其实你是要照见我不可得，不是说。哦，原来我只是我们的烦恼，哦，那规定来看就我变，我们跟他拼，那就我出来，我出来，你让我轮回三界那么多年，出来出来，笨蛋，那还能找出我就是真的了，那还要你断？如果你能真的把我找出来，那这个我就是表示真实法，真实法哪需要你破？就是无我，你无我还找我？应该是就假我处看到无我，好，那你我知道意思，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本来就没有我，所有的我肯定的任一丝肯定法，你会找到它的那种颠倒的合。这时候你要知道，这种绵绵密密的自我肯定，以自我肯定吸收一切内外一切境的滋润，然后增长我执，我执滋润一切内外境，要么就这样要没完没了了。啊，这就是轮回，无始妄流转啊！未除四种相，要知道，既是颠倒才轮回，那我当然是从无明上下手，我从颠倒上下手。未除四种相，不得成菩提啊！爱憎生于心，残取存诸念，是故多迷梦，不能入觉尘啊！哎，未除四种相，那不能成菩提。因为这个四相是障碍菩提最大的地方，是啊，所以你看《金刚经》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不成菩提，爱憎生于心，因为所有的爱憎心，你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才会生爱憎啊。爱憎成就四相，四相成就这个最根源的颠倒，然后一直在没停。就变成就以根本烦恼滋润啊，像我们讲前面的，前面有讲啊，爱为轮回根本嘛，那爱有啊滋润欲嘛，由欲在增长爱嘛，前面不是讲到爱欲两个，有这个爱增长欲，那这个之前我们不是也听过那个一切实地论里面讲啊，有烦恼欲和私欲嘛。因为有根本的颠倒妄想的烦恼欲，产生我们对事情的欲望，所以不要以为事情欲为根本欲，不只是因为有烦恼欲才会有私欲，然后借着私欲满足烦恼欲，因为烦恼欲啊种种事情上的欲，这一个是知末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烦恼不断，你不要拿这个来引诱我，谁引诱你啊？这个东西本来也没东西，是你爱它了，在现在因为你烦恼重，只好讲说把这个东西拿开，免得引诱它。其实应该断的是什么？他的那些烦恼，不是那个事。好，所以爱憎生于心，残取存诸念啊，残取里面当然很多，就是要扭曲，要迎合，要获得某种肯定。啊，以这种扭曲之心，所以这里面其实身心是思维歪曲不真实的啊， 是故多迷梦，不能入绝尘。如果能归悟刹，先去贪嗔痴，法爱不存心，见事可成就。不但世间不可爱处，世间法不可爱处，世间法可爱处皆舍。这个我们知道，连出世间法的法爱也舍。对，法爱不存心。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容易落入法爱？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危机，有一个危险，一个陷阱。对一个初学身心上对于法上不能安住，或是说他以般若因缘尚未成熟，你如果把他的法爱拿掉，那就完了，他不知道怎么学，楼梯不见了。但如果你本身已经因缘业具足，你要知道说法上因舍，何况未法，这才是实际上相应法的那种大担当，是不是？你看法爱不存心，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非法当舍，法亦舍啊。好，法爱不存心，见事可成就。我身本不有，正爱何由生？好，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是什么？忍辱的根源。我身本不有，何来正爱啊？你现在有正有爱，有苦要忍，乃至到最后连顺境都要忍。其实本无顺境，你我对待的能所对待啊。所以你该忍的是忍什么？忍那个我身本不有而执为有的那个颠倒心。你要把这个心把忍下来，不要生，这无生犯忍。是你这个不忍，你忍外面的有什么用？你忍来的这根源的烦恼还在，忍了这个跑这个，所以你本质的问题没有那个没有看到，就你修了很多忍入行，到最后有没有忍？忍了这一层，没有忍第二层，就第二层为根源，又以后有机会又升第一层。这个媳妇熬成婆，就有危险。当恶婆婆，为什么？这总是风水轮流转啊！不出口气，我死不瞑目。对，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他没有真正忍下来啊！那他真正忍下来，他自己能苦过来，当然他能生一种慈悲心去悲悯其他的人，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核心在我身本不有，正爱何由生？此人求善有，终不堕邪见。为什么？抉择的方法有吗？标准出来吗？我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那个根源我懂，所以我今天在善知识，当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懂，那是不是表示真懂？那如果真懂，当然你也不用求善知识。问题是这个原则懂，大方向不动摇，有细观来实践这方面还是不够，这时候你必须要继续参学善知识，继续深入。那你总是有一个标准的，所以说你又碰到善知识说讲了啊，阿弥陀佛，谢谢谢谢，为什么？太离谱了，太颠倒了，我们不接受，是那种非正法处，我们不学。你能抉择啊，你不会堕邪见啊。所以所求别生心，究竟会成就啊！你所求别生心啊，以所求处啊，另起爱着或者其他的分别啊，究竟会成就啊！所以这里面来讲，你看，如果未能断我执，然后以这里面呢、为证言证，乃是生其他的胜劣心。好，还有一个我能怎么样，我能得，我未能得，这种种的这些法，以所求别生心，以所求法另有种种的颠倒性安理的啊。这个我们要是给予呢，也就是说我常提的就是你必须把你懂的这个道理透到每一个细胞处，变到一切法处，一切法无自性，必须能将这个真实道理透到什么？包括所求法，包括能求所求的心，都必须能透到底。所以有时候这个就必须要你多训练。你经常会暂时一端观那一端，好像事不关己， 要放下哦，啊，结果自己都试着的，要放下哦，啊，远远的要放哦，啊，自己的都有啦，都保住了，啊，你们要放哦，啊，我来，我这个要留着，到我怎么怎么那你怎么跑也没用，是，所以你会留着这个尾巴，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抉择上，要不要实际上将这个道理，我能放它，我也必须能管它，而这个都是经验上。我觉得这很多是经验上的问题，经验问题。所以经验问题是我在实际修的时候，我会看到我的内心的生灭起作，就像那个不退是这样。你必须要在境界里面淬炼。我觉得这个我们最近在上课里面引用的这些，都大家留意留意啊，因为它是这样练出来，没有境你看不到你的烦恼。你在一个极安稳处啊，你的烦恼是安稳的，也跟着睡在里面。我们经常讲，这一个在禅，一个是睡眠。在禅的时候是正起烦恼现前，睡眠是怎么样？正在睡，正在睡不是表示他没烦恼，是烦恼睡着了。但回头烦恼，如果你们起床，他就起来了，他就跟你捣乱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烦恼睡着是没烦恼，是他睡着要睡眠，那一摇了他全部都起来。所以有时候讲啊，呀，这个人好没烦恼，是吗？不是，因为一个是烦恼现起，一个是烦恼不现起。不现起烦恼的并不表示没烦恼，他是被压下来的。好，这是这一品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啊，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快说禅品，令诸大众得未曾有，心意荡然，获大安稳。哇，你跟我讲禅品就修禅，我们前面不是有几种禅吗？对，奢摩他，对，乃至到最后禅那，啊，哎，有三种禅，那它衍生二十几种。好，那这个修禅，其实禅也不是我们光只是讲定法而已，因为在这里面是直观的，等于是把所有修行导在一种修行当中，等于是一种总结的修行啊。我们不是讲说直观能含摄一切善法吗？那我们现在修禅的时候，其实就是具足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那么会产生一些颠倒相出来。因为有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提说，修行有一个标准，一个检测。好，最近有一个人在修，我说啊，你们有没有讲？啊，我不大喜欢人家动不动讲正向正道的讲。但如果一个指导里面没有那种抉择，就是说你修的过程有用什么方法来检查恰不恰当、如不如法，要有。这个就是。也就是说你必须从，你就算你没有经验你也要多学，因为有时候就算有经验跟你讲，有时候也不能完全取代你的感受，你呀，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去用心分析的，别人能讲还是隔层纱了，所以你要懂。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把佛法的一些标准讲给你听，你随时拿来衡量，有没有靠左一点，有没有？你要有个坐标，有个标准，你才能知道你走的到底有没有偏左偏右。你不能完全不检查它，一路走到底，你以为你走对了，你可能一偏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突然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会越走越远。尤其当你对某些修行有所肯定的时候，恐怕是一个大颠倒的开始啊。那年纪不是有些人修的有所证，结果反而是蒙吗？不是吗？是啊，好。所以呢，令诸大众得未曾有啊，心意荡然。这个荡然就是你看所有的挂碍、所有的染污、所有的染着，完全荡除清净，心意快然啊，很清安喜乐，获大安稳。世尊，末世众生去佛见言，贤圣隐乎邪法是真事。啊，此之众生求何等能，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合并，云何发心，令彼群盲不堕邪见，做事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 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细讲，因为这里面还必须要我们继续把它深谈啊。我们先简单谈到这里啊。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